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那么很难得有机会来到这个广通话崇拜呢，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神真的和我们同在吗？那么如果我问你们这个问题呢，你会怎么回答呢？你会很快的跟我说，是啊，神和我同在。还是你会考虑多一点，到底神真的和我们同在吗？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看这个四世纪。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四世纪呢，大家看到第六章已经很熟悉了一样东西，就是四世纪里面的恶性循环。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每次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呢犯罪作恶，上帝呢就会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交在敌人的手中，他们就叫苦连天。叫苦连天之后呢，上帝就会动了慈心，就会兴起一个的士师来拯救他们。他们获得了拯救之后，就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之后，他们就忘记了上帝。忘记了上帝之后呢，他们又在犯罪。然后这个循环呢，就一直重复。我相信大家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呢，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四世纪的恶性循环了。这恶性循环也提醒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如此呢？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常常让上帝拯救了我们一次又一次之后，我们还是回到以前的那个光景呢？那么基甸的故事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啊。基甸是那时候兴起的，在第六章兴起的那个士师啊。是哪一个士师呢？我一讲一个事例呢，大家就已经很熟悉了，就是那个要上帝用羊毛来告诉他与上帝与他同在的那个士师。他跟上帝说，那个羊毛，你们能不能够让他呢，这羊毛是湿的，他周围的环境都是干的，那这是一个神迹。我一看到呢，我就知道上帝你真的与我同在啊。然后呢，上帝为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又说，上帝你可不可以再做多一次呢？你现在呢，我要那个羊毛呢是湿的，那其他地方呢是干的啊。就这个事例我一讲出来呢，大家就记得这个基甸是谁了啊。他就是那个士师，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来打败压制他们的米甸人。然后上帝当然使用他，他就用很少的300个人就打败了很多的敌人啊，还创下了很多的神迹啊。那么这个讲到的经文的内容很丰富的，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呢，我今天只是想把讲到的焦点呢放在一样事情，就是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吗？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吗？我们要怎么样想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是从真理的答案来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想都不用想，你马上告诉我，当然与我们同在，而且我告诉你，你的答案是100分，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上帝当然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证明太多了哈。耶稣基督是一个历史人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我们自己看到上帝有很多的印证，圣经里面充满了这么多的预言，都发生的那些细节又用得清楚，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从真理的角度呢，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这是无可置疑的啊。那么但是呢，我想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单单是真理呢不能够改变人，单单是真理不能够改变人，只有活得出来的真理，只有你愿意去实践的真理才能够改变人。从真理的实践，今天我们是要从真理的实践来思考这个问题，神真的和我们同在吗？我相信神真的和我同在吗？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在这里真理的实践是，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也请弟兄姐妹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相信神和我和你同在吗？你真的是这么相信，没有一点的怀疑吗？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你都相信 神与你同在吗？我是在说，当你家人有人生病了，当你不断的祷告都看不见有任何的进展，你还相信神与你同在吗？当你很关心的那个母亲，你一直想要她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为她祷告了十几年了，她好像不但是对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是不断的跟你说，你不要再跟我讲信仰了。在这些情况，你还相信上帝真的和你同在吗？我相信这是基甸的故事，这是基甸的故事，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基甸这个士师，他考虑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提出呢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设。我们是否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都相信上帝的同在呢？是在乎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两个前设。一个前设是什么呢？一个前设就是我们，一个前设呢就是神。我们会怀疑神。那我们可以回去那个投影片吗？好，我们会怀疑神。基甸他说，主啊，若主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以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何以遭遇这一切的事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当耶和华出现在基甸面前的时候，当耶和华的使者来找基甸的时候，他呼召基甸来成为他的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米甸人。基甸的第一句话他就是什么呢？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意思就是说，到底我们的环境告诉我们的，好像跟我们要相信的神与我们同在有一个落差。如果我们相信神跟我们同在，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什么是神与我们同在，而且要在我们的信仰中走得稳健，我们先要认识自己。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怀疑神，我们也有这个习惯去怀疑神，特别是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被打击呢？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很诚实的先面对自己的这样的境况，不然的话，一旦我们遇到什么风浪，可能我们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所以我们要很了解上帝造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怀疑神的心。如果我问你，弟兄姐妹，你在回想你过去的日子里面，在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怀疑过上帝？在那些晚上你在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与你同在？让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盼望当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之后，我们的信心是能够更上一层楼。另外呢，我们也会怀疑我们自己的能力啊。我们除了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看着环境，我们也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当你仔细的去看士师记第六章的时候，上帝的使者一出现在基甸面前，就告诉他什么呢？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的勇士与你同在。然后呢，上帝就叫他，你必去把米甸人呢打败。但是基甸说什么呢？基甸他的回答是在六章十五节，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这个像不像摩西啊？很像摩西，对不对？摩西当耶和华叫他，你去把我的子民从法老的手中救出来，告诉法老，上帝这么说，我的子民要去旷野侍奉我。摩西其中一个问题问上帝的是什么呢？我是谁？我是谁？怀疑自己的能力。基甸在这里呢，他也怀疑自己的能力，他还说我是我的民族中最小的、最微小的那一个，我有什么能力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呢很强调什么呢？谦卑的品格啊，所以我们常常呢都很刻意的要谦卑自己。但是你知不知道呢？这里有一样东西是不是合乎圣经的谦卑？那种谦卑就是什么呢？那种谦卑就是把自己的所谓的谦卑，其实是把它放高过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令、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以谦卑作为一个装饰，其实我们不敢相信上帝要我们做，而且上帝能够做得到。上帝能不能够做得到呢？其实是在乎我们相不相信上帝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去，上帝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同在。所以追根究底呢，还是那个上帝真的会不会时时刻刻与我同在的这个问题在那里。很多人他都会这样的回答一个问题，说我不是不敢做，我只要清楚上帝是上帝的旨意我就做。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背后意思就是只要神与我同在我就敢，但是我不知道啊，这是那个困惑所在。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认识人性呢，除了刚才那两个以外呢，就是我们会怀疑神，我们会怀疑自己，我们还会怎么样呢？我们还会希望得到印证，知道神和我们同在。我自己是这样成长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做了基督徒之后呢，我的成长也是这样子的啊。在过程中学习就是什么呢？要看看上帝有没有印证，上帝有没有印证，有印证的话就比较有把握，对不对？所以呢，就常常就要寻求有没有印证，有没有印证。那么我不知道你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啊，也是在重大的事情啊，要不要移民啊，啊要不要继续留在香港啊，孩子要读哪一间学校啊，然后要找印证，这个印证那个印证。哎，我不是说找印证有问题，我请你呢耐心的听我讲下去，到底这个求印证跟明白上帝的同在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很熟悉的那个例子已经刚才讲了，就是基甸求上帝让他看见羊毛又变湿又变干啊，真的很麻烦啊，基甸要变湿要变干啊，反正他就是要求到那个印证啊，他以为上帝是魔术师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先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对自己人性的自我认识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让我们先看看自己的生命其实有哪一些弱点啊，魔鬼是可以使用的啊。首先呢，我们要必须承认我们有时候会怀疑神的。第二呢，我们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我们甚至用我很谦卑啊这样子来掩饰哈，我们其实不敢顺服。第三呢，我们会希望呢得到印证，知道神和我们同在啊，这是一部分。让我们看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神呢、啊。刚才我们认识了自己关于神和我们同在的一个重要的前设，就是更立体的认识人性。现在我们尝试呢更立体的认识上帝，特别是从这章的经文，这里呢我们看见上帝他是常常用应许 promise， 用应许的这个方式呢来告诉我们我与你同在。他出现的时候让基甸听到的那句话就是耶和华与你同在，6:12。后来他叫基甸去打米甸人，也是说你一定会打胜的，因为我与你同在。又是用什么呢？用应许，用应许。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好，我们发现呢，从旧约到新约呢，这是一个上帝很主要跟我们人呢沟通的方式。他把应许给我们，看我们愿不愿意信，愿不愿意相信他的应许。那个球就抛到我们自己身上了，我们要想了，这是谁的应许，这个给应许的可不可靠，我们对他的认识到底怎样。这个是变成我们要思考我们对上帝的信任啊。所以这个问题看似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上帝就给应许，但是其实是关心到你的内心深处，你对上帝有没有信心，你 说你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但是你在那些最关键的事情上面，你是怎么做决定的呢？你就是相信神啊，我已经衡量了这件事情的好处、坏处，但是最终我要抓住的是你的应许，我是凭着你的应许来做这个决定，这是你的信仰吗？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是这样的吗？还是每件事情你都常常能够有这个很强的口号说，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相信神，可是来到做决定的时候，还是回去一般人不需要信仰的，都是用好处坏处衡量了之后就做个决定了。千万不要误会，我从来没有说这样的一个做决定的方式不好，因为理性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经验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靠着理性，靠着智慧，靠着经验，靠着跟不同的人商量不同的意见，我们也要衡量好处坏处，因为这才是我们善用我们理性的一个好管家。但是有没有一个地方是需要你就是相信上帝，你就是信他？要不然的话呢，世界上有没有那么多的宣教士去到那些没有人要去的地方，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人呢？基本上他们就是带着上帝的应许出去的。另外呢，我们看到神呢，他是除了给应许呢，他是愿意证明是他和我们同在，他愿意证明是他和我们同在。这里你看到六章十七节，基甸呢，他要求一个证据来证明跟他说话的是主。这里是讲什么呢？身份，是你吗？上帝是你吗？我要知道是你，只要知道是你就没事了。所以这里呢，他要求上帝呢告诉他是上帝。上帝呢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说好，我证明给你看。他说你准备好礼物，好，我在这边等你。他把那些祭物呢，肉呢，无酵饼呢准备好了，上帝自己使他起火，烧尽了那些肉和无酵饼，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呢就不见了。基甸马上知道这肯定是上帝，肯定是上帝了。那么上帝是很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的身份的。我不知道你信了耶稣没有，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可以向上帝求，神啊，如果你是神，你证明给我看，你证明让我知道你就是上帝。上帝很喜欢听到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渴求。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你向上帝说，你让我知道你就是耶和华，你让我知道你就是真神，上帝非常非常乐意这样的告诉我们，这个方式与我们同在。第三呢，就是上帝呢，他愿意按着人的软弱啊，请你留意，我用软弱这个字，软弱这个字呢，印证他和我们同在啊。刚才我们讲了，大家已经听了很熟悉的那个羊毛的例子啊，羊毛的例子，请你留意一个细节了，在六章三十九节，就是那个黄色的字，基甸他说什么呢？他跟上帝说，你不要生气啊。你不要生气，求你不要向我发怒。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因为他都知道真的是太离谱了。前面已经几次了啊，证明给他看他是谁啊，前面已经告诉他我就是耶和华，然后我会与你同在，然后又把那些肉那些无酵饼都烧尽了，然后他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他还叫他把那个羊毛变给他看，变了一次还不够，还要再变了，所以他自己也是有点理亏跟心虚了啊，就说神啊，求你不要向我发怒啊。但是上帝呢，还是愿意按着人的软弱来印证他和我们同在，因为上帝要拯救他的子民，他已经听到他的子民的痛苦了，他已经听到他的子民的哀求了，纵然事事不完美，上帝还是因着他的子民，因着他的信实，会印证他与人同在啊。所以这里我们也做个小总结啊。刚才我们看到人了，现在我们立体一点的看看上帝。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上帝呢，他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他给应许。我不知道你最相信的人的应许是谁啊？可能是你先生，可能是你妻子，他说了就会做了啊。不过我邀请你去鼓励你去做一件事情啊，只要是上帝的应许，我鼓励你超过 100% 的接受，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的应许。第二，上帝是愿意呢按着人的软弱印证他和我们同在啊，然后上帝呢是印着愿意证明他的身份与我们同在。好，在这里呢，我请大家非常非常留意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了，请你注意啊，基甸呢后来的失败，基甸的后来的失败啊。那么大家如果知道基甸呢的故事呢，它是从第六章四世纪的第六章去到第八章啊，六七八，他在过程中呢经历上帝很多给他的胜利，他去到哪里就召集了那些以色列人来跟随他。他300个人的勇士就能够打败，直到敌人呢都混乱了啊，自相残杀逃跑了。他还打败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不断的，而且还能够给以色列40年的国中的平安，40年国中的平安。可是基甸后来失败了，平安之后，他呢竟然去叫那些敌人呢把他们的以斯玛利人呢把他们的耳环呢全部金的耳环呢全部给他，他们就开了一个袋子，收集了一大堆金的耳环，结果呢就建了一个金的以弗德。那什么是以弗德呢？大家都知道以弗德就是祭司的圣衣的一部分，在前面那个以弗德。当时候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就建一个以弗德呢来当作是一个祭坛，可以在那边拜的，来拜的，所以呢变成了他们的一个绊脚石啊。你看到第八章27节，我引用一节经文给你读给你听，你就明白了。基甸以此就是那个很多的金啊耳环啊这些金饰啊，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啊，在旧约圣经常常用邪淫来代表以色列人拜假神拜偶像，所以他们就借着那个以弗德呢来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啊，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啊。但是对我们今天的讲题来说，我们要思想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上帝让基甸经历了这么多的胜利，他仍然要建一个以弗德呢？为什么呢？敌人都被打败了，他要做的事情已经是神迹奇事了，300个人能够打败那么多人，上帝的同在已经证明给他看一次又一次了，为什么这么傻还是要建一个以弗德呢？以致他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败笔呢？我觉得圣经要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基甸的信心呢是基于需要有印证的信心，就是在他早期跟上帝不断的交涉的时候，都是用印证来建立他的信心的。所以呢他到后来他还是要看得见的以弗德来肯定神的同在啊，他还是要需要依靠看得见的以弗德，他看不见一个东西呢他就不安心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你呢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呢，还是到今天还是不断的追求上帝你要给我印证？上帝的心意呢是要我们真正的去相信他，不要误会啊， 他是愿意给我们印证的，但是你的信仰必须渐渐的成长到你也不需要上帝的印证，你都能够相信他，相信他，这个很重要。我 引用了耶稣的这句话，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是跟谁说的啊？在约翰福音第20章26到29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们记得是耶稣对谁说吗？啊，我听到了啊，是对多马说的啊，是对多马说的，因为其他的门徒已经看过了耶稣死后复活，然后多马那天刚好不在，然后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哇七嘴八舌的，很紧张很兴奋跟他说，他说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主复活了。多马他说我不相信，除非你能够让我呢真的是看到他的手中的刺，他的洞啊，他的伤口，他肋中的那个伤口，他才信。耶稣呢有一天就出现，真的第二次再出现在他们当中，说平安，然后让多马呢你来拉着他的手来摸他的伤口，让他看到，多马就相信了，跪下来说我的主我的神，马上相信了。耶稣就说因为你看见了才信，那些没有看见的信了就有福了。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是停在求印证，我们要相信神的同在，上帝是要我们相信他的应许啊。最后我总结的时候，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凭信心走进真的信心啊。首先你要走出你的安舒区，你要走到神面前，你要走进真的信心。其实我们的信心的问题总是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我们的安舒区啊。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我们的头脑啊。我们头脑呢是真的会来服侍我们的啊，它会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去适应我们平时的习惯。所以呢你越常常做某些事情呢，它就会自己呢好像预设了啊你的 program， 预设了你的程式。所以呢你的头脑呢基本上呢就是习惯了什么怎么样想，它就会迁就你的。所以当上帝要来拆毁你的生命的时候，要把你带进去一个信心的领域的时候呢，你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你的头脑会告诉你什么呢？很不安全，很不舒服，我习惯这样了，我不要被拆毁，可能很痛，可能损失太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需要的是什么呢？学会走出这个安舒区。要怎么样学会呢？只有一件事情能够帮到你学会走出安舒区，就是你要相信上帝对你是好的，上帝是好的，他对你的心思意念总是为了爱你，为了你，为了你他已经做了一切，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他还愿意将一切的礼物白白的赐给你。我们要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啊。最能够带我们走出安舒区的就是顺服。约翰福音第7章17节这么说，人如果愿意立志遵他的旨意而行呢，就会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意思是说什么呢？你先决定上顺服，你越决定顺服，你就越愿意看见上帝的旨意是真的，你就能够走出安舒区，走到神面前，你就说，神啊，原来你对我真好，我从前很害怕离开这个安舒区，原来你真的对我这么好。然后你就走进真的信心，明白神的同在不是靠环境的，不要只是有印证的时候 才有信心，没有印证的时候就没有信心。神真的和我们同在吗？就在于你能不能够真的相信上帝的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祈求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真的是学会怎么样去交托，看见我们人的软弱总是充满怀疑，但是神啊，将我们的焦点放在你身上， 我们就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啊、哦，主啊，从每一件事情都是为我们的好，我们就有信心来顺服你，也就更明白你的旨意。感谢你的话语，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